请最大的翻开，无染觉性，直观解脱之道。念文第十三页啊，这是在后面那一部分，第十三页在后面那一部分。我们今天从十三页第五行第四个字啊，十三页第五行第四个字，既然，请看念文。第十三页第五行第四个字，既然由究竟观之，根本无法可修，故无需修持。既然那儿本不散乱，你只需心不散乱地安住此境，不修不整，也不散乱，只是觉照一切，你的觉性便本知本明，光明灿烂。当它升起时，称为菩提心，也即悟性。因无所修整，故超越一切外在之事；因无所散乱，它是本体的光明尽性，外境外相既无自性，故自然解脱。明空不二，是为法界。一旦悟及佛性，无道可及，无法可悟，不证自明，变得如实而见金刚萨埵。我们接着前段最后这一部分是莲花生大师劝进行者，对悟的人要保任，对悟的人，对未悟的人要有正知正见，心地法门的正知正见啊，这个可以说是最了义中的了义了啊。那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莲花生大师要我们会起眼前皆客，纵有念头升起，不起不执不起，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，也是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量，这荡荡心无着。所以我上个星期把这个方法教了大家了。这种方法不是那么容易的啊！我跟大家讲过，你一定要先能够扶住，先能够把你的妄想心扶住，然后扶住了以后，你不要去扶它，看到那个没有念的心，最后呢，你也不要去看没有念的心，什么通通放下来。你有这样的根本的定功，这样你就可以不会去理你的妄念了。如果一开始就叫你做到纵有念头升起，不起不止，那不容易啊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我们这个笔传的行者到会冷哈，那就好，开低一点好了。有人会冷，不要紧，不开不是开高一点的，开高一点，啊，二十四度好了，二十四度应该可以了哈，24好了，24度好 ，OK 好，啊，所以这个你一定要透过一个功夫，一个定功的，你才可以说妄想的不理他，放下来，你才，然后你这个方法还必须在什么，在静态中学习，在静态中，你在啊，我刚才讲到，哎，很多人到那个泰国啦啊，那个南传国家去学这个止观，因为那个地方啊，他们的道场都在那个森林里面。几乎每天对面对的就是阳光、空气、树林，所以他不会接触六尘，所以那跟我们静态中的修行是很接近的啊。那大乘佛法，他是在日用平常中这样来修止观的，需要悟了大乘的道理，在日常生活六根对六尘的境界里面修止观，所以你一定要悟。有了悟空性， 有的误假万法为事，有的是要远离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我这里根尘接触，我就放下它，因为厌弃娑婆，寻求极乐都有它的方法的。但是这种方法很特别啊，所以你要有这种方法，在动态中的用功啊，你一定要首先你在静态中能够做到，你的妄想心能够扶住了，好，能够用佛号、用数息等等把它扶住了，或是啊手丹田等等啊，那是因势止的做法，把它扶住了，妄想不生。那再来呢？下一步啊，住心观境，这个时候你才可以住心观境，因为你已经扶住了，你把扶的啊，用佛号扶，把佛号放下来，用树木祝福，用那个属席来扶，把属席放下来，用手丹田把丹田放下来，你就看下那个没有念的心，但是你还是在有念无念的相对待。当然这样的功夫你做下去，它会越来越细，而且无念的时间会越来越长，越来越长啊，这是必然。但是呢，你还是有念无念，然后一稍稍在的一个分层，对不对？然后在有念无念总是在这三个里面打转。所以你看，你修了四禅四空，它还是会退失啊，那么长的定力还是会退掉，退掉还是生死轮回的，所以这个不究竟。你再来，你就用通身放下，也不去住，通通放下来，通通放下来。那因为你有这个基础了，再加上大圣佛法的修学，你真的可以放下，放下，就让这个虚灵不灭的绝代的心在那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但我现在讲，你也很难放下，因为这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啊！你这怎么放下呢？放下还有个放下，对不对？那放下看的心放下了，你还是在看心、住心、观境。所以那个放下，你一定要教理，你也要个深入，你要了解我们自心是极而常照，照而常极，是极照不二的，它是虚灵不灭的。所以放下不是说哦完空了，虚灵不灭。哎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放下，那时候念头起来了，噼里啪啦啪啦的念头起来，不理他，那才可以做到不理他。不理他，你就不知道他在什么，那就入流王城啊，法尘进来，但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，入流王城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妄想什么，这样一直带着他，不理他，不理他，到真的到某个因缘的时候，突然之间一刹那之间，所有的念头都干干净净，那个时候这个境界就出来了，这个是。不岂不是心如虚空，也无虚空之量，豁然荡惑。我们这里讲的光明朗净就出来了。那你这样静态中可以了，你在日常生活就可以历练嘛。在那处事待人接物中，哎，念头起来放下。但是你要做事情，念头起来不能放下。比如说你跟人家哎算经济成本，跟他谈价格啊，这个多少钱呢、啊？一个是你在做生意嘛，一个100块了。啊，你开200，他说150啦，啊，你说，哎呀，180了，放下他，现在怎么做生意？所以那个时候做事就专心做，啊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专心，开车专心开车，做事专心开车，没事放下来。跟他谈话的时候啊，谈到这个会让你情绪激动，放下来，在没事的时候打妄想，放下来，你就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放下放下，在日常生活放下久了以后，哎呀，心情的妄念非常少啊，你才知道佛法的宝啊，佛菩萨就给你这个啊，你才会开始真正的感恩佛陀啊，为了你才知道那个东西啊，你的自信那个光明朗净的那个东西啊，是从来没有生死的，没有烦恼，是清朗的、清明的、解脱的、清凉的，没有生死，不会生老病死。但是你还有习气呀、啊，你还有贪嗔痴慢的习气呀、啊，还有疑心疑鬼，还有乱起，还有这种不善心的习气。再来什么？淡除烦心，必无圣洁。环境来一照，环境来一照，就是照，让它不要升起来。到了你这些不良的烦心不再升起了，现起来都是作用。哦，你每天做一行像一行，这是这作用，内心已经没有这五毒烦恼了。没有真正的情绪的波动，没有真正感情的变化，没有这些了，心平安静安详，处理生死生死轮回，既活生生的，你就处理三界生死烦恼。但是大圣佛法没有讲处理三界生死的， 只有小圣仗将才有，哎，断剑之后出山解了生死，大圣的起步就是悟什么生死即什么涅槃，生死即涅槃，根本就没有生死。那你、啊、根本就没有生死，你说我修到了出山解了生死，你不是跟大圣为法的根本精神产生摩擦，有不相应的地方。只有小圣他一个化成方便品，叫你在那里修行的化成，在那里修习，将来你再从这里从空出假，再成就佛道。所以大圣一发大圣菩萨经的人，他当下了解生死啊，本无生死，原无烦恼啊，啊，生死涅槃平等无二。因为我问你，虚空有没有生死？我现在举个拳头把虚空塞住了，虚空有没有被你塞住？没有啊，哪开了它还是恢复，它只有个影像在这里，它根本没有障碍啊。我们的自信就像虚空性一样，哪有生死涅槃的分别呢？啊，那是藏教为了让他们化心，让他们了解生死的苦，让他们去向菩提，先给你一个化成，在那休息，然后再往上提升。但是所以我说大圣是不谈啊出三界了生死，他只是讲断后。如果你是真正这样一直观一直观，你在这一世你可以断见后断思后都可以做得到，我的修行就将用功了。所以这个方法真的是非常好的方法，但是你没有次第，他直接这样跟你讲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眼前这一刻这种念头升起，不急不止，好啊，心如虚空，好啊，哪个人做得到？请你们记住我看看，不容易啊，你没有基础的功夫啊，你还没有福慧的质量，还真不行啊。所以你给人家法师，你将来得智慧，这个智慧是般若，叫你能够跟空性相应的智慧，多好啊！你一生的修行会进步很快，你真的会从佛法中得到真实的受用啊！不是说啊，反正这个佛法。哎，懂了以后会找很多朋友在那聊天聊佛法，聊得很过瘾，对不对？你叫我是菩萨，我叫你是活佛，他叫我是金刚上师，彼此互相偶露，对不对？结果不是这样很快乐啊，很多人就是这样把佛法当闲谈啊，互相啊，你是菩萨，你是再来人，你是过去什么什么的，互相在那里都没有用，那一点用都没有。你要有真实的受用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对不对？人家把你包上天有什么用呢？你内心烦恼不断，一大堆妄想，扶都扶不了，对不对？叫你怎么放下，那没有用。那这是标准凡夫嘛？那就是凡夫嘛。如果提念念都是起贪嗔痴，这起不好的思想、不好的念头，那是人面兽心嘛？你人面三恶道心已经注定了去三恶道了。如果你现在人心，你起心动念的五戒十善，那真的是提升了。你起心动念是我要到极乐世界，我要厌弃娑婆，人面圣心，你可以到他方世界去，要看你的心啊。所以这个修行是要有真功夫啊，不是谈谈很欢喜啊，不是悟了一些玄理悟了很高兴啊，所以不会悟玄理啊。真的，你多看久多看久多看久多看久，久久久久久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看看了十年一定的悟出出来啊，原来这个意思一定有，但你能够用它来关照吗？你可问啊，没错啊，这个法界是啊，一心三谛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你可以关照吗？你自己要反省啊，你有没有办法关照啊？这才重要啊！悟了，哇，这华严四十万悟了，嚯、哦，很深，很多人悟到这个境界，黄东梅教授也悟到这个境界，但是呢，他说这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最后他才被这个广清老和尚所降服，一看，哎呦，真的有这神通！啊，广钦老和尚跟他谈了半天，他怎么讲，广钦老和尚不理他，不是不理他，没得盖供，因为他学问太好了，没办法跟他讲，他讲华严哲学，没办法跟他讲。最后他跟他讲，哎，你这里长个什么东西啊？去给医生看。哎呦，一检查，哎呀，癌症，他才知道，赶紧去皈依广钦了，皈依三宝，拜广钦老和尚为师，他才相信华严经所讲的神通是真有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说一说而已啊。所以你悟的道理很深，你不起观照就是变哲学。所以我深深感觉到，不要把那个悟尽，你不要羡慕人家会说法，会讲一些很高深让你听不懂那个玄理，那个没有用。你要羡慕人家，他真的没有贪嗔痴，你问他，你内心里有没有妄想，有没有贪嗔痴？如果他跟你讲他没有，他真的值得你佩服。 他是真正转凡成圣。那个道理讲得很玄很深很妙，著作很多，如果他要谈真正，那就跟我们差不多啊，他读这一行的很专，这样而已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跟大家讲真的，了不起的就是你贪嗔之症断了，这个你要跟他顶礼，要跟他礼拜，他真的可以帮助你，加持你，帮助你修行。如果再把见之后尘沙后一断，那还得了？哇，这个真的是活火了，这才是真正叫活火啊！那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总是以为啊，这个经看了很多，悟了很多玄理，这了不起了，那只是什么？你要有玄理用出来才真的本事。所以你玄理用出来的本事要怎样？基础要打好，忏悔业障，断恶修善，能够看到你的心念，恶念绝对不要让它生出来。这四正行非常重要，恶念已生，令之死断，恶念不生，未生，令之勿生，恶念善念未生，令之死生，善念已生，令之增长。你真的这样打功夫，这样运行，能够用在你的日常生活，你把那个玄理悟的那个悟境，你拿出来观照，就行得通了，就有力量，就行得通了。否则了，那种名利的心，那种跟人家计较的心，那种不服输的心，那种爱面子的心啊，那种不服人的心，在你心里作梗作怪，你怎么服得了他呢？你怎么能够关照起呢？因为你满心都是名利嘛，都是要跟人家争长短嘛，啊，那你就不会成功了。你所得到了就是利用你的玄理来跟他辩，利用你的知识来跟人家说啊，就什么用呢？所以真的修行非常重要啊，那、啊、非常重要。所以啊，你们不必去羡慕啊，人家哇能说善道，人家那个悟境那么深，你要羡慕。你贪嗔是没有的，你一心清净，乃至于要羡慕你，只有内心只有一句佛号，已经没有贪嗔痴了。哎呀，这种人我真羡慕他，因为我以前就是羡慕，哎呀，会讲经的那个悟境很深的，因为没有贪嗔痴，我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贪嗔痴，没有我看不到啊，但是会讲出来那个玄理很深的，我听到了，哦，这了不起。原来那个不了不起的，真的了不起就没有贪嗔痴啊！我30年我感受到这一点，体会到这一点，所以我大家也要大家去学习这个没有贪嗔痴。所以当你没有贪嗔痴的时候，你不要羡慕别人，你要羡慕自己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贪嗔痴，你要羡慕自己，这才正确的方对，正确的方向啊！啊，所以你看在这里面讲的。就说你不要相信外面的，你不必执外修，你不必什么，你要相信你的自见、啊、相信你的无染觉性、啊、没有贪嗔痴，没有波动，安详平稳自在的心。但要达到这个境界，我们不是一下顿入了，像六祖大师那不是普通人，我们要从观照下手，要从觉照下手，从止观下手。那这个止观你要能用在日常止观，你要从诸恶莫作忏悔业障众善的奉行，这样下手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，然后看到你的心念起什么心，动什么念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善心让它增长，恶心马上放下，恶心不断，立刻忏悔，忏悔再忏悔，忏悔到最后总要把它拿掉了一天，你这样的修行，你这一生就真正有受益。如果你这一些东西没有拿掉，你懂得很多，悟得很深，然后又拿悟的懂得来增长自己的慢心，变成叫做知识的傲慢，那你这一生完了，你还是生死轮回啊。然后呢，你又养成哦读佛经的习惯，然后又养成悟净的习惯，从来没有养成要断自己内心贪嗔痴的习惯，你来生还是读佛经，来生还是悟玄理，从来不去断贪嗔痴。你要遇到什么因缘，你才肯把你所学的道理，把你所悟的玄理拿来断你的心念，这就成功了。这样你就真正找到了方向。我这样看很多人啊，很多人，我以前也有这个习惯，现在慢慢忏悔了，忏悔也忏了，对不对？我懂了该怎么用功了，也会觉得哦，我懂这样，哦，我这个我悟尽，这个怎样怎样啊？但是一想，懂得越多，骄傲越高， 对不对？懂得越多，悟理越高，哈，那个境，那个感受越高，然后呢，那个知识的傲慢越生长，这有什么用？颠倒了，就变成我就变成法达禅师了。为什么？念三千遍《法华经》，看到六祖大师，不顶礼头不置地。为什么？我念了三千遍《法华》，六祖大师才说：“你心中一定有一物，认为只有值得你骄傲的地方。”他说：“法达禅师说，我念《法华经》已经三千遍了。”六祖大师说：“你呀、啊，如果你念个几百遍，念心谦下，我跟你同行。你念了三千遍，慢心自大。”你跟道完全违背嘛，道是无我，你怎么增长我执呢？啊，跟他说了一顿，最后他忏悔，啊，在六祖大师再度的忏悔，六祖大师为他开示法华，让他悟入实相。所以啊，这几句，眼前这一刻，纵有念头升起，不知不起，心如虚空。我再度这样说明一次，啊，那你能够真的知道这样啊？那你看，你心如虚空，那个虚空，这什么？不是有个住虚空呢？是荡荡心无着。一看什么就知道，知道就知道该怎么做。一看什么，一接触，他能够那个荡荡心无着的心，你看，他可以，即使你还没有神通，他那个意识非常的敏锐，他可以看穿你的心思，啊，因为他心很清净，他啊，虽然也许他还没有。把剑之后全断尽，但是他因为心很清净嘛，那个清净心就像镜子，他就可以照。你看那个湖面上的水，如果它一平如镜，你看它照那个天空的倒影，照得多清楚啊！那如果它有微细的波动，一看就看出来了，那个月亮有一点，一下圆形，一下椭圆形。一下呢变来变去的，一下又形状就变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稍微大一点，嘿，跟那个树木的倒影就变成 S 型了，电线杆也变成 S 型了，对不对？那就越来越差了。如果再大一点，现一点，一下不见了，一下现一点，你心越清净，清净到最后那个一品如镜的时候，那就是正真如了，哈，三明六通。佛的三明通通通现前，但你还不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也许你见识后都还没有断，但是你能够扶住了，心就清净了。心清净，那个敏锐性很强。这个人一旦这个人是什么个性？这个人是怎么样？这个人是怎样？你不要故意去猜测哦，你故意去猜测，你很容易误以为自己有神通哦，你自然就了了分明。但了了分明，不要再做了了分明想。如果你是了了分明，知道了了分明，你觉得我有了了分明，那一定会着魔。为什么？你自以为有神通，其实那是因为你心清净的感觉，所以绝对不能以少为主。你知道就好，这个是这样，但是以平常心看待，平常心，以平常心的处理这些原则。所以当你荡荡心无着的时候，那能够看穿很多事情，能够知道一切事情呢，头末本末究竟，而且他看的东西看得远，他看的地方能够圆观啊，我们叫做圆观一切啊，大陆一个名词叫宏观调控，那个宏观一切法，到最后才做一个决定，他这种智慧就可以生出来啊。所以你看那种真实的智慧，都是在心如虚空啊，不住空相，荡荡心无着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，这就是智慧。你看你现在在活生生的。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在生活，对不对？在上班，在工作啊，回家照顾家庭啊，上班啊，做你的事情。等到你荡荡心无着啊，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，荡荡心无着，你还是做这些事情呢、啊？你没有说，这样我就什么事情都不必做了，就去到天上去做佛去了，没有吧？你还是在做事情呢，因为你活在人间呢、啊，你还是要每天去上班工作。以前做事情叫做妄想分别，你达到这个境界，你做这个事情叫做无上般若，般若智慧就是这样，就改一个名称叫做菩提，就是般若一样。所以六祖大师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，他跟你说的好清楚，佛法在世间啊，不离世间觉啊。所以不离世间觉是什么？你在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工作中，荡荡心无着啊，心如虚空，荡荡心无着，随顺这样的心的任用，一切法不住啊，那就转成无上的般若了，无上的菩提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教我们什么？应无所住而生起心。那应无所住而生起心，就是什么？荡荡心无着，就这个样子。所以啊，这个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，荡荡心无着的这个心，就是诸佛的妙心。说到这样，就是诸佛的妙心。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了：既然由究竟观之，啊，根本无法可修，故无需修持啊。那本性圆满嘛。所以一切的修行不是在外面学啊，就把你的毒素拿掉，人的心本来啊，本来就很清净啊。你心本来就有智慧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人本来的神通道力都比那个蚯蚓、老鼠、狗、猫、鹿哈、啊、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的聪明的太多了，不晓得聪明多少倍。你看那个出生的婴儿，出生的婴儿他很有灵感哦，他有灵感啊，他有灵感，他知道什么事情他也知道，但他讲不出来，他不会讲。他可以看到命界众生，他可以看到精神界的，他可以看到佛菩萨。所以啊，那个菩萨或者是精神界的众生来逗他，他会笑啊，还跟他讲话，我他说这怎么搞，这小朋友怎么样了、啊、人说家务的个人，那就是精神界的众生。你看到了没有？我们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以前跟大家说过了，说我现在那个外孙女是我妈妈在来投胎的，她那时候印象好深，看到我的感觉很清楚，她那个习惯动作都跟我母亲那种样子很接近，因为她还很亲近。现在她也要抢玩具，也要吃糖果，哎呀，酸甜苦辣通通要，也要这个也要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时候我们啊，还要拼命教他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带他去什么Y17看到，或者在大安公园那些运动场，那运动，他到那个很喜欢的，看他矮一点就，我来了，看他矮一点的，高一点就不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人性就跑出来了，矮一点的那矮一点，还比哎，我比他高，高，我来，人的野性就跑出来了，而且不行不行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还要教他的，对不对？人性就跑出来了。现在呢，他慢慢越看越不像，怎么越来越不像？越来越不像，为什么？啊，那过去的印象忘掉了。你看，刚出生的小孩，他还有过去生的那种印象在，而且很深。他知道，一看到，哎，他就认得你；一看到，他知道你。当他有这个贪欲的习惯来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不酸甜苦辣，喜欢玩具什么，跟他争了什么啦？嘿，好了，这些都忘掉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人生出来是有神通的啊，但他不会讲话，他不会走，他不会动啊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显现啊。所以你看现在台大那个校长啊，他训练那个超能力的，他就叫那些啊那个小幼稚园的啊，幼稚园的三四岁、三四五岁，心很纯，尤其是越淳朴的家庭越容易。然后写个字，我说像什么字，他就跟你讲，这是佛，再写个字，这什么？这是啊。观音世音菩萨观，他都告诉你啊，他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阿拉伯数目是什么，这是二，这是三，他用手看。你们看过这个报道？为什么呢？小朋友他心清净，他已经有神通啊，他接近稍微训练一下，他就能够用手戴眼，用耳朵戴眼睛，他就有这种功夫了。所以小孩子生下来他有点小神通，但他不能用。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这贪嗔痴把它盖住了，我们变成很笨，连那个小狗小猫都不懂。所以啊，现在碰到了大地震、大水灾、大什么，这小狗小猫先知道，什么鹦鹉、孔雀啊？你看那个斯里兰卡那次大水灾，还没有发生，突然所有的猫、狗、象什么啊动物通不见了，通通不见了，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！过了几个小时以后，轰，海啸来了。所以那些狗猫什么都 都跑第一，只有那个被连住的那个最可怜，不是赵月琪，对不对？这死了，其他都跑光光，都跑到顶上。那个我们这里那个九一一大地震，对不对？我听了一个住水里的一个朋友跟我讲，说我们前一天晚上就觉得很怪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那一天呢、啊，我们所有村里面的那个狗猫都不见了，寂静的不得了。以前晚上睡觉都哦哦这样啊，猫也在叫，在屋顶上叫来叫去。那天什么声音都没有啊。那前一天前一两天，螃蟹都从水里面扑出来，扑得满满那个日月潭的旁边都是螃蟹。哎，他们就觉得今天怎么有异状？哎、啊，是不是黄金要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然、啊、后怎么样了？嗯，有一天大地震，你看，小猫小狗都知道啊。你看啊，那个森林有什么事情，那个动物都知道啊，都有预感了，我们都没有。啊，不是我们没有啊，我们的心啊，刚出生有啊，越沾染越重，越沾染越重，所以叫你看，真的。无名形式名色啊，六入触接触了，爱触受，爱其有。你看，还好我们学佛了，或者啊，我现在这个爱其有不晓得多重，但是我经过学，还好37岁多学佛，现在68了，嗯，啊，我学佛很努力，我学佛就在道场里面。所以呢，37年，小时候十几岁比较单纯，到了大学以后，啊，高中以后就会比较现实，比会比较就是啊，他比较有钱，他比较怎么样，就会有这种分别心。到了大学就比较有势力一点，就会有羡慕心，对不对？羡慕人家有摩托车可以带女朋友，我用脚踏车载不到一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看那个人家有摩托车，呜，后面这个漂亮的是女朋友，我那个脚踏车是200块、150块买的，很破很旧，要载人都没有人要给我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很难过，就要比较了，说我将来一定要赚大钱买摩托车，想不到后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现在是买摩托车，但是我也不破汽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讲，就分别心了。你看大学就开始。所以真的，真的是，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就真的，那时候就要追求财力呀、啊，赚钱了、啊。还有我到37岁收手，这学佛法，所以我真正染污应该是，20岁以后染了17年，但现在用了30年，也对治了他一部分，不敢说全部，也对治他一部分。你看，如果你染污到了60岁再退休再来努力呀、啊，那你真的要加倍用功。或者真的好好念佛，一句佛号佛到底，到西方净土。不要以为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容易去啊！啊，十念就走了，嘿，那个功夫不容易啊！你最起码你烦恼要扶得住，你没有扶得住不行了、啊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的心扶不住，老是起恶心，看到人家嫉妒障碍这样，他那个地方是个透明的世界，你要知道，天眼测见了，他心测听了 他。天耳测听了、啊，他心测知啊，啊！我在我的家里面骂张三李四，骂他根本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我骂别人骂谁啊？骂什么事情，人家都不知道。在那个地方啊，你稍稍对谁不然，他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他天耳测听啊，他心测知。你说啊，我卖供。我不要讲，我心里想哪个人混蛋，内心讲他就知道了。你看那个地方是透明世界，你真的是不能服，你到那里你会快乐，我都不相信，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是不是？你说我在这里会到那里就马上没有了，哪有那回事？我跟你讲，他是鼓，看他北京嘛是鼓，你会打妄想。你到哪里都是打妄想，你到哪能有贪嗔痴？到哪里都有贪嗔痴，那是要修来的，不是到什么地方啊就可以没有的。所以现在把握你的生命，加倍用功，把这个烦恼扶住，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学习佛真的就是让你的恢复你的无染的本性，就是恢复我们这个无染觉性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啊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由究竟观之，根本无法可修，因为它本质具足啊。那修是什么？就是像我刚才跟大家讲了，先把你的这个。恶的忏悔业障，这是修。然后呢，把你的贪嗔痴慢疑把它扶掉，所以要先 把十恶业转成十善业，行八正道，把这个坏的习气改掉，忏悔一张，然后看到你的心念，起心动念，恶的一定要忏悔，一定要靠着忏悔的力量把它拔掉。我以前啊，起恶念，那忏悔忏悔忏悔，现在恶念稍稍一起还会啊，就你知道那个无始劫的习气啊，忏悔十次还不见得忏悔得掉啊，那来了，但是现在变得力量很弱，一来哎，马上警觉到不行不行，马上警觉到不行不行，哎。这样就进步了，对不对啊？否则很多人呢，他根本没有警觉，他觉得这是正常现象。他说：“哎，不打妄想，我是狼呢，对不对？”你当然你是人了、啊，但是你学佛就是不要做人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做佛嘛，那做佛你就要努力一点嘛，你做人就要困难嘛，要受苦受难嘛，要爱不离弃，生老病死啊，这个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阴之盛，这个啊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怨憎会，你看，你就要受这么三苦八苦无量苦啊！你当然不要做人嘛，不要做人就要用功，把这个扶掉了，然后有点功夫要修坐禅，在定中啊，日常生活你听成大乘佛的教理观照啊。但是因为我已经说过了，观照就靠悟的境界，靠修慧啊，靠修慧啊，不靠思慧，闻慧就让你懂道理。弃我们内心的啊，这个恶念啊，来修正我们这个啊十恶业变成十善业啊，我们行八正道，修正我们身口意的行为，在这里用功啊，记得你修福修慧，然后你听经弄法有了悟处了，悟处就是思慧的范围，思慧就是哲学的啊，有那个玄妙的哲理在里面，那个就给你起观照了，无声空。幻化虚假，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当下即是心，万法都是自信，都是你自己的自信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道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这个道理很清楚了，等我关照。